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三个特点。前面我们讲两个特点，就是耶稣回来的那个人子的日子要像挪亚的日子、罗德的日子。那第三个是什么呢？33节到37节，凡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田里面，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么什么叫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呢？就是被提。被提的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是有的人在床上，就表示在晚上，对不对？睡觉。一同推磨，什么时候在推磨的？黄昏，黄昏推磨。那么在田里面做工，那是白天，那是可能是早晨。所以你可以看见耶稣在这边讲，当两个人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的时候，这是被提的现象，事情发生了。在被提的事情发生的全世界有三个时间，有的是在晚上，有的是在早晨，有的是在黄昏。所以这个很稀奇哈，那个时候2000年前耶稣已经透露在这个地球上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时间，但是却是同时发生，对不对？这是很稀奇的。他告诉我们是忽然间发生的，取一个撇一个，取一个撇一个。那我们就来问了，谁是被取的，谁是被撇的？被取的条件是什么？在这段圣经里面有没有哪一句话给我们一点暗示？就是33节嘛，33节是他的条件。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要丧掉生命的必救活了生命。所以这句话，如果你把它放在路加福音的这个耶稣讲过的同样性质的话，你还能够想到耶稣还在哪里说过同样的话？就是说，凡要救保全生命的，丧掉生命；丧掉生命的，就这个生命。这句话不是第一次讲，在别的地方讲过。你如果去看14章的，你看25节念过来，有极多的人想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里讲到自己的性命，对不对？还有别的地方没有？你如果在马太福音，你也记得同样的话也有啊。马太福音10章，你去看，他讲到也是爱自己的性命，救自己，也是跟他的十字架有关系的。10章38、39。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呢，就丧失生命；为我失丧生命呢，就得着生命。所以这个话其实耶稣在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很多场合都说。那么你就会发现被提的条件是什么？什么叫做得着生命就失丧生命，失丧生命就得着生命？跟前面的十字架有什么关系？他前面讲到舍己嘛，那但他有讲得很具体，舍己在这个每次讲救生命、得生命、失丧命、生命，他特别具体讲什么？像你马太来读的话，他是讲到37节，爱父母过于爱我的，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对不对？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那么你把这个上下文对在一起，什么叫做救自己生命呢？你就是舍不掉什么，爱父母。你把它平行看起来，就看起来什么叫做救自己的生命就丧失的生命呢？就是你要爱你自己的性命，或者爱你的父母胜过爱主，或者爱你的儿女胜过爱主，这都是要救自己，这都是救自己。你这样子你没有办法舍的话，你就实际上你是失去了。但是如果你肯为主舍了，主说你就得到了。 你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当神对他说，他的毕业考试，你把你的独生爱子以撒献上给我。他如果说我舍不掉，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你给我的最宝贵的，我不能，我这个不能够献上。他如果不献上，他就怎么样？他的结果是什么？他就失了他的生命，他就不能毕业，他这个因信称义的功课就没有毕业，这一门课就当掉了，毕业考没有成功。但是感谢神，他怎么样？当神说要他就怎么样？顺服，他就 deny 他的自己。他虽然这么爱他的儿子，他也把他献上了。可是当他献上的时候，神说可以了，通过，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整个这条路就是在那里跟神在那里在摔跤。神的手一直指向我们每一个生命中你最爱的东西，可以是一个人，可以是一件事情，可以是你的名誉，可以是你的事业，不管是什么，总而言之就是你生命中你看为最宝贵的。神有一天就他的手就指上来了，这个跟我比，你选哪一个？凡是不能够选主的，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对吧？所以为什么不能选呢？因为舍不掉嘛，很简单嘛，舍不得嘛，你要救嘛，你要救自己嘛，你要救你所爱的东西嘛。当你想要这样救的时候，你反而失去了。所以凡是能够肯舍的人，你就是被提的人，看见没有？这个被提的条件，在这一段圣经来看，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凡是能够被提的，一定是能够舍的人。那么他37节，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个事呢？”耶稣说：“失所在哪里，因也必聚在哪里。”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的一段话，对不对？我们在这句话在马太福音24章也讲过的，所以我就不去重复了。你可以到启示录里面去翻我什么时候讲过这段话，那就是在死了好多好多的人，那个流血成河的时候，对不对？他们来说来吃肉，有将军的肉，有什么马的肉，有没有？那就是讲到大灾难的时候，对不对？所以这是你如果去找启示录，你就可以找到。所以耶稣讲这件事情，就是在大灾难之前要发生这些事情，对吧？所以你就知道啊，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就告诉了我们，他来的人子再来临的那个日子里头，有这三个重要的现象要发生。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现在看到了什么？我们已经看到头两个了，那意思告诉我们什么？第三个马上到了，对吧？你现在就是注意看这挪亚的事情跟这个罗德的事情要恶化到什么程度。现在就是你要知道，这个时候这些事情要恶化到耶稣回来之前，所有的事情都是全球性的，它还不是局部性，它要变成世界的风潮。那么我们现在正在这个关口上，特别特别小心的注意看。这是17章讲完了，那么18章讲什么呢？18章你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耶稣下面就讲到跟这个时代有关的一个基督徒要有什么样的一个准备啊。我们从1节念到14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人吗？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面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税吏远远的站着，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段圣经讲什么？当然是讲祷告，这两段都是讲祷告，对不对？为什么在这里会讲到祷告呢？因为到了末世，耶稣回来的时候，祷告的生活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路加福音里面，他很注重这个祷告。你如果你到前面去看，整个第十一章也是讲了祷告，看到没有？十一章的这个祷告是一个征战的祷告，因为耶稣要这个面向耶路撒冷，他带着这个七十个人要去传这个神国的道，那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他讲了属灵征战的祷告。可是到了十八章这个地方呢，又讲祷告。这个讲祷告是讲什么的祷告呢？因为这个地方讲到被提，那么也就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你知道，照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这个被提不是有两次吗？一次是灾前的被提，一次在灾中的被提。那么这个被提一发生，地上就有什么大灾难，大灾难就起来了。所以神的选民就要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很大的考验。好，那这种逼迫是空前的，那么人要怎么过？所以我相信十八章讲的这个祷告，十八章十九章的祷告就是讲到在苦难中祷告的心态了。这里是在苦难中祷告的心态。你如果记得在启示录里面有一个祷告是在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启示录第六章第九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祭坛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什么，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下面说什么，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呢？看到没有？这里讲到，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是这些寻道士的鲜血，他们的灵魂在祭坛旁边发出的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说，伸冤伸冤伸冤，报仇报仇报仇，对不对？那么你看十八章这个祷告，路加福音这个祷告是什么？所以这里有个寡妇干嘛？求不义的官给他们怎么样，给他伸冤呢，对不对？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所以这里的祷告是讲到伸冤的问题。那么为什么会有冤呢？基督徒什么时候有冤呢？如果这个世界都很公平，有没有冤呢？没有。那什么时候有冤呢？就不公平了嘛。基督徒被诬告了嘛，基督徒被踩在人家下面，戴一个黑帽子，那么你看耶稣上十字架不是最大的冤狱吗？其实他的罪名都是不成立的，但是他被打，他被杀，挂在十字架上被辱骂，所以你就看出来，所有背十字架跟随主的人，他们都有一肚子的什么冤，都有一肚子的冤，都是这个世界因为嫉妒耶稣而嫉妒这些走耶稣道路的人，所以他们在地上有很多很多的冤，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 你怎么样过生活呢？在这里就是说，你这个时候就是要学这个寡妇怎么样在神面前干嘛，祷告，不要灰心的祷告啊。那么你看主耶稣这里说第八节，我告诉你们，我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句话讲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日，那个受苦的日子短还是长啊？长啊。所以人常常祷告祷告就灰心了，就好像神都不来答应我们的祷告，好像神把自己眼睛怎么样闭起来，不看他地上儿女的痛苦，不看我们在那种被人家被这个仇敌欺压的那种光景。哎呀，我们祷告到后来就失望了，好像神不听，天是铁，地是铜，或者倒过来，天是铜，地是铁，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好像四面都是死路，到那种程度了。那耶稣说你得还怎么样继续的祷告，是那段时间是很艰难，但是你不能够放弃，你一定要在神的面前像这个寡妇一样，就在那里求神，公义的神啊，起来为我们审判，为我们伸冤。这个是持续的坚持不失掉信心的祷告，这是在那段时间最重要的生活。而那批基督徒那个时候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苦呢？你要知道在他们的生命中，我想因为有很多的瑕疵，因为否则的话他们老早都被提了，看见没有？所以他们一定是有很多的亏欠。好，那这个时候的祷告就必须是一个什么祷告？不要做那个法利赛人的祷告，以为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我配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个时候不要在神面前夸这种口，你要在神面前说什么啊？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好好在神的面前干嘛？认罪悔改。这就是在那段时间每一个基督徒在神面前的祷告，就是好好的谦卑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坚持不断的在神面前祷告，神啊为我们伸冤，为我们伸冤。到时候神就要怎么样为我们伸冤。那个受苦的日子是感觉上在苦难中是觉得漫漫无限期，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懂圣经的人，你就发现那段日子其实总共也不过是1440多天嘛，是良好的，所以不是遥遥无期的，要坚持到底。只是痛苦的时候就觉得多一天都难过死了，对吧？但是要坚持，要坚持。所以这是这段祷告的，耶稣已经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祷告是要这种态度才能够蒙神悦纳。所以祷告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今天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基督徒祷告的生活是非常的松散，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求神怜悯。今天如果我们不会祷告，将来也不会祷告，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从15节到30节，我们下面来念一念。这一段是讲进神国的那个心态，要有什么样的心态。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应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之位再没有良善的。见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了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这段就是讲进神国的态度，你要有这个心态，你才能够进神的国。那基本上这里是两件事，对吧？一个是讲到那一个小孩子，一个是讲到有一个做官的，是一个也是一个青年人。那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对照。耶稣说，进神的国必须有像小孩子这样的心态，如果不像这个小孩呢，就不能够进神的国。然后后面马上讲到这个少年的官。那什么意思叫做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然后接着来讲这个少年的官，这个青应该说是一个青年呢，青年这个官他来找耶稣，他蛮好的嘛，对吧？他想得着什么？这个人他要得永生。在犹太人讲，永生就是指进神的国，这两件事情是一件事。所以这个人他有没有成就在地上？有啊，他又有钱，又有什么？又有地位，他是做官的嘛，对吧？他有三件事情是他的不错的地方：他有钱，他有政治地位，而且他又年轻。在别的一段圣经告别的圣福音书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青年人。所以，而且第四，他还有一个优点。他说是什么？耶稣跟他讲诫命，他说我什么？我从小都守，我从小都遵守。那所以这个人不简单了，对不对？那么他然后第五呢，他还有个优点，他很愿意追求进得永生，进神的国，对不对？所以从各方面来讲，这个人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青年。所以各方面都是佼佼者。这么完美的一个人来到耶稣这个面前来请教耶稣说，怎么样可以得永生，怎么样可以进神的国。耶稣说给他开了两个条件。哪两个条件？第一，你要什么？变卖所有分给穷人，这是第一。第二呢，你还要来跟从我。二十三节就说，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所以他得到没有？没有得到。你把这件事情跟前面那一件事情放在一起来看，什么叫做像小孩子一样？那这个青年人像不像小孩子一样？那么请问怎么解释叫做像小孩子一样？对，小孩子的优点就是他很单纯，他你们刚刚说的没有错，他无忧无虑，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大人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这是小孩子的优点。大人叫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可是人一大就复杂了，考虑就怎么样很多了，前怕狼后怕老虎，左盼右顾，考虑来又考虑去，我们就没有办法走上去了。这个人照人来讲是不错的，又聪明又年轻，各方面成就都很好，而且是真正从小就照着神的诫命来生活的人，所以实在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但是他 他的难题就是耶稣给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令，你变卖所有来跟从我，他没有办法。那我请问同样的情形有一个年轻人可以，那是谁？马太嘛，对吧，他是个税官嘛，也是跟这个人一样嘛。他当耶稣说来跟从我的时候，他撇下他就走了，他再也没有回头。所以你就问，不是说这件事情不可能，而是有些人能够像小孩那样，像马太就像小孩一样，他听见耶稣怎么讲他就怎么做了。 OK， 这个人他听见耶稣所做，可是做不下去，所以他就不像小孩子，对吧？所以你要解释什么叫像小孩，你就把马太跟这个人对比起来，你就看得出来，马太就是像一个小孩，耶稣一说他就做了，他没有考虑像这个人考虑那么多。那么他就说了，那你看他的难题是什么呢？这个人他的难题，圣经说因为他很富足，24节，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那么这个针眼当然有两解了，一个解就是讲缝衣服那个针，那个小小的针头，还有一个解呢就指着那个城门，城门旁边那个小的门，白天是开那个大的门，谁都可以进进出出，可是到了黄昏以后大门关起来，就剩那个小门。如果你要让骆驼过这个小门，他必须做一件事，他把身上所有的货通通卸下来，他才能够从这个小门过去。他如果带了一大堆的货在他身上，他怎么样也挤不过去。那现在这个少年人他的难题就是什么？背了一大堆的东西想要跟随谁？跟随耶稣。就是骆驼要想穿过针眼怎么过得去呢？所以耶稣告诉他的方法，把你身上所有东西都怎么样卸下来，撇下一切跟随我。如果你能够这样做，你就穿过针眼了。那么大家就说了，就有一句话了，他说什么？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的嘛。那么耶稣就说什么呢？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所以这件事情耶稣给了一个钥匙，这把钥匙是什么？大家的认为就是说，哎呀，这个进神的国太什么，这个门槛怎么样，太高了嘛，谁还能进得去啊？没有啊，我们都有世界上这么多的事情让我们放不下来，不错，这是事实。但现在耶稣给了一把钥匙，说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呢却能。别的福音书有一个另外一个类似的翻译，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这是马太福音所说。所以你就知道这一把钥匙是什么，人不能啊，神可以啊，那就告诉我们怎么办呢？这个难关过不去，可是有一个过的方法，你要祷告，向谁要？要向神要。我们没有人靠自己可以过得了这个关，但是你当你肯到神面前说，神啊，我过不去，我的东西太多，我的难题太大，神啊，求你帮助我，对吧？我们如果带到神面前去，在神就没有什么难事了，神就可以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个。所以这个也是讲到进神国的那一个秘密，就是说你必须要祷告，求神来保守我们，带我们，因为我们靠自己想要进神的国，那简直比登天还难。本身，因为我们哪一个人没有这么多的这些残累呢？你说他在这里撇的东西可多了，父母、妻子、儿女、地、房子啊，还有老命。你说我们哪一个容易啊？你可能对某一件事情容易， 可是一定有一件事情把你绑住。我们的生活中要把我们绑到的，总有一样把你绑到，有的人这几样全都绑住了。但是不管你是五样也好，或一样也好，你把它勾上，你就跑不掉了，你这个骆驼就跑不动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每一个人的难题。今天在地上哪里有人没有被这些事情绑住的？但是在不能，神说，你们不能啊，可是我能，你就必须到这个能的神面前来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对吧？那你就可以看到二十八节，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那么也就是说，这里是这十二个门徒。我们来想想看，这十二个门徒，他们怎么能的？你不管彼得也好，马太也好，这些人他们的能是怎么是他们自己能吗？也不是，也是耶稣的恩典。你看，你来看彼得就知道了，他跟了。结果后来呢又跑去打鱼了，然后耶稣又把他找回来，跟我去算过了，在福音书里面，他老先生起码被耶稣找了三次，最少三次，可能有四次都不一定。也就是说他跟又回去打鱼，连耶稣复活向他显现了，他还跑出去打鱼，看见没有？所以你就知道，如果不是耶稣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来一直呼召他，他也跟不上去的了，有没有？所以跟主的这件事情，完全一面来讲你要愿意，第二面最重要的你要靠主。我们总是到一个程度就没有，我话多了就没有办法，我们就上不去。因为你知道彼得为什么来来回回呢？很简单嘛，他有老婆嘛，他一定有小孩嘛，他有家累嘛，所以走走走，他要打鱼，赶快养养家。所以你真的，但是你就要像有小孩这么样的一个心，小孩就是很简单，你叫我我就来啊，对吧？你叫我我就来，那我小孩会跌倒没有关系嘛，再起来再走就是了。总而言之，你只要听见主的声音，你就走。听见主的声音就走，靠着主的恩典总是可以完成神在你身上的呼召。那么耶稣在这里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丢到很多，好像这辈子都是亏。神在这里说，你其实没有亏，我会通通报还给你，不但今生报还给你，来生我都给你永生啊。所以跟随主走主的路是最上算的一件事，这是耶稣在这里要向我们表明的，只是我们信还是不信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的问题。我想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这里。我要给大家看的，这今天晚上我要让大家看的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有一个感恩的心，我们要像那个十个大麻风中间的那一个撒玛利亚人。我们其实在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是撒玛利亚人，对不对？我们本来跟神根本无分无关的，可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我们应该要能够知恩报恩，能够把自己献给主，这样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就达到他救我们的那个目的。如果我们不懂得报恩，那么我们实在是没有让神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能够达到神的目的。那然后我们要认识人子的日子他出现的时候有什么特征，这个是我们今天晚上要认识。然后第三个重点就是我们跟这个能够进神的国是必须要有什么样的心态。你在这个进神的国的这件事情上，你要有像小孩的这样的心态，能够靠主来 达到神向我们有的这个呼召。人在人不能的事，在神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必须靠他才有办法来真正进到神的国里。那么我们也说到神的国是不是这个物质眼睛看得见手摸得到的，是在那一个灵界的里头，是在人有没有真正听从神的命令，神的权柄。如果你有，你就在这个神的国里；如果你没有，你还没有，你还有更多的努力，才更需要多的努力。这是我们今天这晚上所交通的重点。我们念祷告就结束。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晚上能够来交通你自己宝贵的话。主啊，我们真是知道你对我们的心是何等的迫切。你来到这个地上就是要建立神的国，而且你要带领你的儿女进这个国，得着这个永生。主啊，但是我们常常三心两意，我们常常保护自己，我们不愿意来做一个跟随羔羊的人。我们因此常常因着愚昧，我们就想要救自己，到头来却失丧了生命。主啊，你教导我们的秘密就是我们能够舍己否认自己来跟随你，到时候我们就得着这个生命。主啊，这句话是何等的奥妙。主啊，需要你来不断的提醒我们。